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呢 ，CNN 呢做了一次采访哈，那这个采访呢是对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和他的竞选搭档Tim Watts 两个人一起的。那么这个 CNN 呢，他们是派出了他们驻华盛顿和白宫的首席记者Dana Bash 来进行这个采访。Dana Bash 呢，女性啊，她是在一个月之内呢，对今年的大选进行了两次算是重量级的这个采访哈。在早些时候呢，她采访了共和党的副总统的候选人 J.D. Vance， 然后昨天晚上呢，其实昨天下午的时候就已经录好了，是一个就是录播的这个采访哈。那么他是采访这个贺锦丽，为什么这个重要原因是第一，贺锦丽是在这个接受了民主党提名之后啊，这是他第一次来公开的就是在问答当中，在采访当中呢，阐述他自己的立场，同时也借这个机会呢，把自己和他的竞选搭档 Tim Watts 呢介绍给全国的民众啊，让他们更了解自己，这是第一。第二呢，也就是说传统上来讲啊，这个劳工节过后就是正式的最紧要的两个月的这个竞选啊，就是从9月3号或者4号以后啊，劳工节之后到11月5号这两个月呢，大概是短兵相接白热化的这个竞选白热化的这个传统的时间啊，所以时间不多了，大家都要这个看看能不能够尽量多的让民众来接触自己，来了解自己。那么刚好这个呢，昨天又是在这个劳工节长周末之前的一个黄金时段要播出这个东西，所以很多人都在注意啊，不一定全部听，但是至少在注意他们讲什么，有哪些实质的内容。因为在这之前啊，说实话，人们对贺锦丽方面这个实质的内容，他的执政的理念在哪些方面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了解的不多。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给了老百姓一个机会看一看叫做脱稿的贺锦丽，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特殊的情况导致他有很短的时间要把自己介绍给美国人民，当然 Watts 也是一样，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人物，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讲话集会包括发言等等全都是有稿子的。人们想看一下在没有稿子的情况下你怎么回答一些问题，以及面对一些有挑战性的问题你是怎么解释，尤其是在很多问题上你叫做政策的改变，你自己的观点的改变你怎么为自己开脱，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众所期待的。不过刚才你说到 Dana Bash 哈，这个我原谅你了，你把他名字念错了。那不过为什么我原谅你呢，因为贺锦丽也
念错
了、对，他叫 Dana Bash。为什么这么？这就是英文的名字的巨大的陷阱，就叫 Dana 这个人。这我是不是说这个人，我说这个名字又可以是男的，又可以是女的。
没错，没错。
男的可以叫 Dana， 女的可以叫 Dana， 一点错都没有。但是 CNN 这个记者说，我名叫 Dana， 那我就这么，对不对？你一点不好，所以贺锦丽念错了以后，赶紧还纠正了一下。不好意思啊，他的意思说是 Dana， 这是一个犹太人的姓名，男的叫 Daniel。女的版本叫 Dana 或者叫 Dana， 这一个小的插曲啊。所以昨天这个访问呢可以说是众所期待，同时也告诉大家昨天这个访问呢应该不是一个温温吞吞和和气气礼礼貌貌的，知道吧，因为大家期待的应该不是这样的一个访问，因为你要是太客气的话呢达不到目的，说实话现在人又口重啊。但是我的感觉呢，昨天的这个访问27分钟啊，还是有点雷声大雨点小啊，有点这种感觉啊。我觉得没有给他们加分，也没有什么太减分。原因是这样的，就是昨天在这个访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句话叫做统一口径，是吧？
对。
在口径的方面非常的多，细节方面相对来说比较少。举例来说，什么叫统一口径？就是咱们以后在大会上每次讲到移民的问题、边界的问题的时候，咱们说这个。每次讲到开采石油的时候，咱们说这个。讲到加税减税的时候，咱们说这个。 来来，大家都背了啊，都去，来来背下来啊。好，这样的话我万无一失，我不管，叫做以不变应万变，我不管你问什么问题，我都这么回答，这个就叫做口径统一，所有的问题都已经统一了，口径，枪支问题啊统一啊，堕胎统一啊，都这么说啊，这样一个什么结果呢？这样造成这样一个结果，如果你经常是跟踪美国的政治人物的讲话的话，你就发现他重复率是极高，每次讲的他都这么说，他重复率非常高。昨天的这个访问呢也带有这个特点。还有一点就是，有人之前说了一些闲话，说你接受访问你干嘛拉着沃尔兹啊，
嗯，对，
你拉着他干什么？哦，你没信心呐、啊、你怕你一个人撑不住啊，你找个帮手啊，甚至还有一些媒体用的词汇叫做拐杖，你需要一个拐杖来撑着点。从昨天的访问来看呢，倒没太明显这方面、
嗯、对，
而且有一度长达8分钟 Waltz 一句话没说，
连主持人没问他
也没问他对，同共就27分钟、
嗯、
他有一长达8分钟的一个时间里他一句话没说，他说每次他说话的时候也很短，所以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这么一个情况、
嗯、不，昨天的这个事情呢看得清楚，就是这个 Dana Bash 呢也知道最重要的那个人要采访的是贺锦丽，
是
而不是 Tim Watts。Tim Watts 心里头也清楚得很，那个贺锦丽是他老板，他不能抢了人家风头。
对，
所以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就是谁回答重点的问题，谁是这个主要的询问的对象、采访的对象，这个都很清楚。而且呢，昨天看得出来，这个民主党是有准备的，因为民主党在这个不管是采访哈、啊，就是记者的采访。还是在辩论当中呢，拜登吃过亏，而且吃过不止一次亏啊！最后的一次辩论导致他最后迫使他这个中途退选。
对
这件事情呢，对民主党来说是一个就是还我觉得心有余悸啊。也就是说，第一次这个贺锦丽和 Tim Watts 和全国的观众见面呢，咱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采取了这样的一个非常
安全的
对对对规避风险，就是说
略过
啊、没错，就是说你不加分没关系、嗯、但是别减分
啊、
就是先从咱们先一步一步来，你这次表现平常没关系，9月10号不是还有场辩论的吗，
对
咱们一步一步来，这个照打棒球说一垒一垒来、咱们先到一垒然后慢慢到二垒到三垒，看看能不能来一个最后什么 home run、来一个全垒打之类的东西，他是采取了这个做法。所以你看昨天那个辩论中间川普又发信息了
boring 好无聊啊
好无
聊
啊,
无聊
啊对对对、
嗯、对，这个说实话刚才你这个概括挺准确，从第一个问题就体现出这一点了啊。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主持人问他，如果你当选，你进到白宫以后你第一天干什么？
嗯，
好，咱们先不听这个录音，我先说一下啊，当这个问题问到我的时候，问到你的时候，你会说，比如我拿川普来举例，
对
这个问题如果问到川普的话，他说哦，第一天我将会全部的把什么非法移民送回去，这是一个事儿，这是一个回答呀，对不对？但是当你的回答是我进入到白宫第一天就要解决中产阶级问题，这就是回避。你第一天怎么解决？咱们听一耳朵啊。
If you are elected, what would you do on day one in the White House?
Well, there are a number of things. I will tell you first and foremost, one of my highest priorities is to do what we can to support and strengthen the middle class. When I look at the aspirations, the goals, the ambition.
他弟说我就要加强中产阶级嘛，因为这些人他们有梦想，但是这些梦想呢在过去的10年当中被破坏了。被谁破坏了呢？
In a way that generations of Americans have been fueled by hope and by optimism. I think sadly, in the last decade, we have had in the former president someone who is really been pushing.
你看啊，到现在为止的，他没有说他第一天干什么啊、他说我首先要帮助中产阶级怎么怎么，然后说，哎呀，我们美国人有梦想啊，什么这些梦想是几代人的梦想，但是被一个人破坏了啊，这个人是 Trump， 他让我们的国家分裂啊等等啊，以至于啊。
So what would you do day one?
Day one, it's going to be
又追问了一下，
对，以至于主持人只好说不，等会儿，等会儿，你第一天要干什么？你要回答这个问题。那接下来他回答了一些，但是呢，回答了一些也是叫做泛泛的东西，
对，
哎，不是特别具体的东西。比如说啊，我们其实要让家庭买得起东西，让物价降下来，什么孩子的一个6000块钱的税务什么，
税务减免，
哎，但这些呢，都是叫做方向。它不是具体的做法，因为这些东西都要有国会啊什么，就是非常复杂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个呢就定了这一次访问的基调。这个基调就是说，我有一些现成的东西，对，对于具体的东西呢，暂时回避。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如果说了他第一天要干什么的话，就会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或者你第一天就得去做这件事情，
对，就去做这个事情等等，
你不做的话就有问题了。
好，稍等一会儿，咱们继续回顾昨天的这个27分钟的访问。
今日话题，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 CNN 啊，昨天在他们的黄金时段东部时间9点呢，他播出的一段27分钟的对这个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和副总统候选人 Kim Watts 一起进行的一个采访啊。所以呢，这个呢是引起广大选民关注的原因，就是说想要从中了解他在移民政策方面、在经济政策方面、在这个环保政策方面，有哪些作为啊？他想要做什么？他的政策是什么？大家想要了解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对选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决定投谁票、不投谁票也是很重要的哈。昨天呢，但是这个贺锦丽呢没有提出太多的具体的东西，但是呢，他泛泛的提了一些啊，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政治人物，尤其在竞选时候，这讲话的圆滑啊，你如果不太注意的话，就一下子就被他绕进去了哈。所以有的时候他是真的是这样。那个主持人就问他了，说你有没有后悔啊？那个在拜登第一次辩论很糟糕的时候，你后来不是为他辩护，他能够胜任，他这个能力还是没有问题等等等等，你为自己为他辩护感不感到后悔？他说没有，不会啊。
这哪能说呀，这话那个拜登当时听着呢。
对，他说绝对没有。然后他说历史一定会记录下来若干方面，比如说拜登做得很好啊，叭叭叭举了一些例子啊，什么能这个制造业的回归啊，创造的工作机会啊，然后清洁能源啊等等，反正举了一系列的例子。然后他又加了一句，他说我非常高兴做他的副总统，很骄傲，同时我也很高兴现在能竞选美国总统。马上他这儿话锋一转，你不注意的话还没注意到，但是问题话锋一转，他就说，但是我希望带领美国走向一条新的道路，发展道路。我认为过去十年美国的在过去十年的道路是和美国精神背道而驰的。
这把他老板概括进去了是吧？
对，然后这个那个 Bash 马上又追问了，哎，那过去15年拜登不是做副总统就是做总统，或者是总统的提名人，只是到上个月才退出选举，大部分这都跟他有关呢、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马上就追问了一句啊，他马上你看很巧妙回答，他说我说的是一个时代，我说的是一个 era。
嗯，对，
这样一来的话，就他实际上就把拜登和川普一起划归到上一个时代。
对，
我们现在要翻篇了、嗯、要进到下一个时代了。
对，那他就真的用了 turn the page。
嗯，
就用了这个翻页翻页翻篇翻篇用这个字，然后还用了一个什么 move forward， 要向前看、向前看，说的这个比较有点刺激的问题呢，是一个叫做 fracking。这是解释一下，这是一种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方法。这种方法呢，说实话我们老百姓可能不太了解，它叫做水力压裂，它就是等于把水啊什么化学物质啊沙呀、啊、就把它打到地底下去。因为在地底下有一些石油和天然气啊是比较难以开采的，用这种方法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相对来说比较有效，但是你要付出两个代价。一个代价就是它会污染地下水源，第二个代价是对于野生动物可能会有影响，但这就是一个环保问题。对于这一个所谓的水力压裂呢 fracking， 贺锦丽曾经是坚决反对，他叫 ban， 就是禁止 fracking， ban fracking， 他在竞选的时候一直说这个，但是拜登不这样认为，拜登不要禁。那后来拜登把他当成自己的副总统候选人之后呢，他就改，就贺锦丽的立场就改变了，
他也不禁了
啊，他说我也不禁这个东西。可是问题，你曾经说过，这有录音啊，有录像啊，都在这儿呢，你曾经说过。所以主持人问他，你这个观点的改变你怎么解释？他就是说这个又是非常模棱两可的啊，他就说我觉得不禁也没有问题，你知道啊，是这样。然后就是说请你注意，我有一个核心的价值观念，这个没有改变。
嗯，
他回到这儿来了。
对，
这个观念就是让美国强大呀，帮助美国经济啊，什么等等啊，我这个观念是没有改变的。你言外之意，你别纠缠那个细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在问到边界的非法移民的时候，他又来了。
对
啊，因为这个里面也有所谓观点的改变，是过去你并没有这么严厉，现在你为了吸取更多的人的支持，你向中间靠拢了嘛，对不对？甚至民主党内的一些比较激进派的都已经觉得说你太过分了，走得太靠右了等等。但这个观点的改变你怎么解释？他也是非常巧妙，请注意我一开始说的是口径，统一口径在这儿就来了。第一就是他这个口径他已经想好了，我永远说我的价值观念没变啊，这等等。接下来说等会儿不是我改变呢，是我们民主党跟共和党在国会都达成协议，然后川普一个电话，对不对？川普他说不行，你们别同意这个。他说多少共和党人都同意，这是我们一个相当严厉的保护边界的一个做法，马上就签了这法案。结果川普开始一个一个打电话说别签，因为你这么一签我当不上了，对不对？我对我选举不利啊，这个人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国家等等。就这话从拜登说到奥巴马说，就这话就说过无数次，这就是统一的口径。而且在九月十号辩论的时候肯定还会说。
对，
你川普在移民的问题上，非法移民的问题不会放过贺锦丽，所以到时候他肯定拿这个来反击。
同时他也强调了，他说在这次的选举当中，我是唯一的一个执法过，就是边境执法的人。
我这个是我负责抓嘛？
对，我是加州的两任的检察长，所以什么边境走私毒品啦，走私人口啦，走私什么东西啦，反正我都抓啊，我都一定要有后果。他们进来的话要有后果啊，就是他主要强调的是这个东西。所以呢，你看这是他昨天讲的，在那个。中东问题上他讲的和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的几乎是一样的哈，完全一样的版本，就是
两边都说
啊，对，一是坚决支持以色列维护自己保护自己的这个权利啊，这个和权利和能力啊，因为有人说民主党，尤其是民主党那边的这个比较左的左派，就说能不能不要把武器再给以色列啊等等，但在这方面他说权力和能力，那能力就包括武器的支援啊，这个经济的支援等等。然后，但是同时，他说我要和中东和以色列和这个巴勒斯坦要达成一个协议。他说这个协议特别重要，一是交换人质，把人质要赶快带回到以色列；另外一个就是解除这个加沙地带的这个痛苦啊。所以他是在这个方面呢，等于是采取了两面都不太得罪的这么一个策略。其实对 Tim Walsh 来说呢，现在也有两个小麻烦，是因为他以前的这个口误啊，
口误
所造成的。那昨天，主持人问他的时候呢，也没放过他，就把这两个事儿呢，等于是相互的就提出来了。
对，一个是枪支嘛，就说到枪支的问题呢，他在之前有一个讲话，在讲话的时候就是说校园枪支啊什么的，他说这个枪啊是当年我们上战场打仗的时候用的，不是用来。等等等等啊，他的意思
就不能到校园里面，这个武器，杀人武器不能到。
后来就被揪住了，你上什么战场了？你打什么仗了？对不对？那他说我当24年兵，但是他确实没打过仗，
没到过战场，
没有到过战场，所以他现在只是半开玩笑说我语法不太好，
对，
用这个解释过去了。同时，这个说到这个美国的传统上啊，总统都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一个党的总统要任命另外一个党的人做个内阁成员
啊，对，
有一个部啊不太重要，这部叫交通部所以奥巴马做总统的时候呢，就把一个伊利诺州的共和党的议员给放在那儿做交通部长去了。然后小 Bush 做总统的时候呢，把民主党的一个议员给放到交通部做部长去了，哎，以示说你看我们两党团结，我们当了。可是川普拜登这八年没有，他们就所有的内阁成员都是自己党的人。所以昨天在说到这个的时候呢，贺锦丽已经承诺了，如果我当总统，我肯定会把一个共和党人任命为内阁成员。那么接下来主持人问是谁啊，他说我现在脑子里还没有这个人的名字啊，但是我答应你，我会任命这个人。
所以这个呢，其实也是等于是在争取中间选民吧，啊，至少是，尤其是他要瞄准那些从来没有支持川普的那些温和的共和党人的选票啊。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样子。顺便说一下，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开采石油啊什么的，为什么重要呢？重要是重要在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特别的重要，因为在那个地方呢有很多这样的公司。
这 fracking 就是在那儿啊。
没错，这个大本营是在那儿，这儿那儿有很多的就业，那儿有很多的工作机会，就是要靠这个东西。如果你把这个一禁的话，那对宾夕法尼亚州的影响，就是就业啊经济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呢，这个宾州又是一个战场州，谁都不容丢失的这么一个州啊，有19张选举人票，那是很大的一个州。所以呢，这就变成民主党共和党的兵家必争之地了。
好玩的是昨天呢，川普也不是一边看一边发评论的嘛，他在威斯康辛呢，他也是对他下面的这些人讲说，你看看 CNN 的访问，那么大一张桌子，对不对？说贺锦丽坐在这么大一张桌子上，这么大一张桌子的背后没有那个总统的样子，你们能想象这个人跟习近平跟金正恩谈判吗？哎，他又在发出这样的一个很，也就特别典型的他的这样的一个性格。